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让我们把话题呢从朝鲜的权斗转到中国的权斗。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中央政治局前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目前已经被软禁，这是继许多中文媒体报道周永康软禁消息之后，西方主流媒体开始跟进。有中文媒体引用多个消息管道进一步表示，习近平已经决定将周永康移交司法处理。过去几个月来，有关周永康贪腐政变乃至策划暗杀的谣言满天飞，中国官方为何没有出面辟谣？如何处理周永康？习近平拿捏平衡的难度何在？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周永康倒台，大家觉得都基本上成了一个定论。那么为了避免这个制度性的联想，刚刚朝鲜发生了张承泽的事儿，那么这个事情给中国宣布周永康的这个处理增加了什么样的难度？建立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你刚才说的是周永康倒台，我就问题是何台可倒？
嗯，
他现在已经没有台了，所以他和张承泽的这个事件完全性质不一样。他是张承泽和金正恩，我所说的如果没有挑战唯一权力中心地位这件事情的话，他搞什么都是可以的。
嗯，
所以周永康现在已经不能和习这个争夺权力了，所以他不是权力之争，他只是一些历史问题怎么处理的问题。
嗯，
所以呢不能用倒台这件事情，也不能用权力之争来描述周永康的事情。我一直和很多的朋友有不同的观点，而且和现在传言有很大的分歧。我认为就是说周永康肯定有很多问题，而且这民愤很大，官愤也很大。他这个习近平的确是在削减他的羽翼，而且在对他的儿子的问题进行调查，也对他进行调查。但是我认为整个案子，你刚才说是不是中南海会风暴再起，我觉得风暴在中南海之外。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不认为习近平会拿他做司法处理，就周永康的案子会软着陆。所谓的软着陆就是说最后这个清理他的羽翼，清理他的影响，他政治上成为一条死狗，然后就不了了之。
好，
这个是对习近平的选择是最利的。
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为什么谣言满天飞，中南海没有出来辟谣呢？因为中南海有意要传谣。这个古代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现在中共的做法是三军未动舆论先行，他要把这个舆论放够了，他才会出来说这个都是出口转内销。我们看到当时波西来事件的爆发就是谣言满天飞，最后大部分谣言都落实了，只有个64亿美金还没有完全落实。那么周永康这件事是去年波西来这个习博斗争的一个继续，也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如果说周永康是腐败，那么腐败任何一个前常委拿出来可能都有腐败大案。如果说周永康是谋杀，仅仅是谋杀他的前妻，我想这样的谋杀在中共也很多，他已经下台就算了，还是涉及了一个谋反的问题。这个谋反不是现在的谋反，是去年延伸过来的事情。比如去年的3月份发生了军车进城，后来习近平神秘消失2周，这个整个过程呢，看出去年的诡异，还有波西来的这个图谋政变的传闻。但是这个谋反是一条明线，而这个是一条暗线，所谓的腐败是一条明线。就说以调查腐败为名去追究这个谋反，因为他改变了，就周永康和波西来的做法，根据传言来看改变了中共的游戏规则，就中共有一套既定的安排决策的方法，而他们想这个打破这个程序，改变打烂这个中国模式，改变个规则，说这是习近平和其他人所不能容的。我这个仍然是一个就是说权力斗争的焦点。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那么最后的悬念，刚才降力和破空的这个区别在于，就是说对于周永康的处理是否会司法处理，还是说会软着陆？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中共对周永康会不会司法处理这件事情，现在还蛮难下结论的。因为我基本的判断是，如果只是追究周永康过去的腐败问题呢，这些事情因为周永康早就已经下台了，是可以悄悄地掩过去的。如果只是剥夺他的权利，那么他实际上已经把权利交出来了。习近平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把政法委的权力大幅度削弱，本来似乎周永康不再构成威胁了，那么现在再次把周永康问题端到桌面上来，我觉得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习近平发现在清除周永康势力的同时，又有新的这个不可告人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发现，如果不彻底的把周永康清除掉甚至打倒，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除周永康的影响和势力。刚才破空提到了这个武警部队在去年2012年3月19号包围中南海的问题，据当时在北京的一些记者通过微博传出的消息说，曾经住在中南海附近的人听见过枪声，也就是说 这个旧账到现在才开始算。很显然，习近平一开始是把这件事暂时搁在一边的，现在他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把它算清楚。至于用什么方法来算，是刑事审判，还是用这个党内这个违纪等等方法，取决于他处理这个案子的难度、涉及面以及政治影响。我想张承泽案件的出现给习近平增加了难度，如果他在高调处理周永康，实际上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类似于金正恩的习近一个类似于金正恩的习近平，对他个人专断的形象并没有好处。
不过我们知道路透社的这个最新消息里面，他那个报道里面提到，就是如果习近平对周永康进行这个公开的司法处理呢，意图呢就是在反腐问题上要打虎立威。那么我想问一下陈规则先生，你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就是说他觉得如果习近平真的把周永康打臭打倒，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反腐的问题上立下一个非常高，
这个是一个因素。但是我想讲两点重要的不同，有一点不同的观察，就是说实际上像周永康这种人，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的党国体制中间，他是有来头的，他永远都需要，就是像前苏联的贝利亚，像中国的原来的康生一样，他们这种人是这个体制一定需要的，但是同时又是这个体制包括中国的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最痛恨的那种人，就警察头子、特务头子这样一种人。因此这样一个角色在政治变动的时候，或者在政变，或者是在权力转换的时候，这种人一般都是拉出来作为一个替罪羊的。贝利亚也是，刚刚斯大林一死就把他枪毙掉了。所以周永康在政治上消失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彻底的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掉，而且他的名声要坏掉下去。这是他在处于这个地位，是一定是这个角色，包括最高层的领导人也是对这种人是非常的痛恨，或者是说不放心的，觉得任何，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对打来说，在政治上代价不是太大，因为他是所有的人都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痛恨的人。但是第二点我要想讲的是，实际上周永康这个事件表明了中国的所谓接班体制、权力继承体制，原来说好像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和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的，我们形成了从江泽民一代的这个权力交接制度。我想这个权力交接制度从周永康、薄熙来事件看来失败掉了。现在这个权力交接还在过程之中，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权力交接认为这个权力因为没有这个公开的大家心服口服的那个方式，例如民主制度，他要选举，没有这个方式，只有靠阴谋，所以说永远是大家都不服的，薄熙来不服，周永康作为薄熙来的后台不服，所以说这个权力交接从薄熙来、周永康这个案件不断的余波荡漾，说明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程序制度已经失败掉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后果。
刚才大家几位都提到，就是说打周永康实际上政治上的，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得益。
My mic has only music now.
说实际上说，如果把周永康打下去的话，政治上的得益，习近平还得到的益处更大。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宫廷政治啊，就像看夫妻俩的关系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卧室里边的信息的话，我们只能通过一般的政治逻辑去评判。如果周永康没有像古开来这样直接杀人的这个直接犯罪的证据没法掩盖，我认为基本上就是软着陆。因为所谓的谋反这件事情是应该马上处理的，这个谋杀是可以过一段时间处理的，像古开来这个犯罪的这个证据出来了才处理，但谋反这件事情不能等一年半吧，不能等两年再处理，所以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如果他真正的谋反了。所以所谓的打虎立威，那习近平和胡锦涛的相比，在同一个时期，就是接班以后的这个时期相比，这个习近平的威已经立得可以了，已经比这个胡锦涛同一个时期的权威要大很多，他干嘛要引起这个麻烦？而且打周永康本身没有必要打周永康，我认为政治上是不利的对他，因为他最担心的事情是三个，我一直在讲，一个就是党内高层的这个公开的分裂， 第二个就是不可预见的这个民变，第三个是经济上大的滑坡。只要这三件事情不出，他的政权就是稳定的。那他为什么要引起一个新的裂缝呢？这个裂缝到底引向何方，他都没法控制。所以我觉得，我只能从政治判断上去来讲。但是我同意这个奎德刚才的分析，就是说，周永康到现在处理他的问题，如果他和薄熙来真有一些密谋的话，仍然是说明了这个接班系、这个接班制度的危机。
嗯。
薄熙来的核心问题是接班制度的危机，如果周永康仍然是薄熙来案子的余案的话，那仍然是这个危机的延续，这说明这个接班制度
体制的问题
啊，体制将会受到继续的这个挑战。
嗯，好，破工，我想听听就是刚才建立说的这个看法，就是觉得习近平如果要打周永康的话，实际上政治上的益处并不大，甚至是负面的，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正想回应一下这个建立的说法。其实我们去年就分析过，我们说周永康在位的时候并不方便动，因为胡安刚就说了嘛，九常委就是九总统制，一个总统怎么扳得到另一个总统呢？他们的权力当时非常平均，一人掌握一个庞大的体系，尤其周永康掌握了政法委，人数众多，位高权重，非常的惊心动魄。所以当时我们就分析，周永康在位的时候不会被受到处理，但周永康下去了有可能受到处理。第一个是他这个就是权力失去了，再一个就可能会整他的党羽，包围他的方式。再一个，刚才奎德也讲了，就是说他的名声很臭。在他跟薄熙来还不一样，薄熙来有名望，但是周永康没有名望。周永康作为个秘密警察头子，他受到了就是说一个是民间的痛恨，他维稳这个手段；再一个国际上，你看那个英国的报纸把他列为十大黑脸人物，唯一一个中国常委进去的；再一个在党内受到了人人自危的控制，因为黑警察头子威胁的人，他不只是威胁的人民，他威胁的可能是他的同僚，他可以窃听、监控，甚至可以动手。所以苏联搞改革只杀了一个人，就是杀了贝利亚来祭旗，就赫鲁晓夫杀的。所以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是容易被斩杀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说的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办周永康对他对习近平有利？因为习近平拉倒薄熙来对习近平代价很大，因为薄熙来有巨大的名望，习近平不得不去讨好左派，说左右为难。但周永康拿下来，完全在民间没有问题。而且周永康在中国中共高层也是争相抛弃的人物。而且周永康的事情谋反是一个延续，去年拿不下他，他要继续拿的原因是，去年他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今天有个大总结，因为这个需要一个时间，他不可能把薄熙来、周永康一起办，他只能一口一口的吃。去中共的权力斗争是非常有耐心的，当然它也是个制度问题，它反映的就是制度里边的你死我活，是习近平权力保卫战的一部分。
嗯，但是我要想的是，习近平他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是他要维护他这个中共这个统治的合法性。那么如果周永康作为一个中共最高层有相当长时间的一个领导人，而且又有那么大的贪腐罪名，那么在继薄熙来之后，本来就已经对中共的这个合法执政合法性有了一定的挑战，现在再来一个权高位重的一个人，那么在这一点上
九总统
很难让人不产生这个制度性联想，就是中国为什么高层领导人都是那么贪腐。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倒觉得习近平他避免这个处理这公开处理周永康
的
这个动力可能还要大一些。
这个一个呢是九个总统，一个总统犯罪是有问题的。另外我一句话，现任的常委也不会，基本上不会同意，因为他未来挖了个坑嘛。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个线索，就是在习近平清算周永康的旧账当中，有什么新账发现了？我注意到一个连贯的事件，那就是在最近习近平对这个彭博社的一连串的处理和对彭博社办公室的检查。这件事让我联想到，就是去年权力斗争交这个权力斗争在政权交班的过程当中发生的时候，出现过一系列谣言，实际上是通过海外媒体传播关于高层各领导人的谣言。而关于习近平家庭的一系列谣言，主要是这个彭博社传播的。那么现在在检查彭博社的这些消息的背景之后，是不是最后发现可能周永康与传播这些事情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线索不是一般老百姓或者一般记者能够普通的调查能够问出来的，必须是内部线索。
嗯，
我相信对温家宝、对习近平还有其他高层领导人的种种传言，其实都是高层泄露的。也许周永康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假如彭博社泄露习近平家族是这个消息的这些背景与周永康挂钩，这可能就是一个新的
罪状
旧账。
嗯，好，最后还有三十秒，
这次总账一起算。
最后再请每位以三十秒时间来最后评点这个问题。奎德先生
呀，我想周永康这个事情，基本上我还是觉得代价不会太大，虽然他是所谓的九个总统之一了，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放尿，长时间已经把这个就震荡给淡化掉了，或者说震荡弄掉了。但是如果习近平如果现在还要弄他的话，恐怕有一点就是说，恐怕觉得他这个整个的势力啊，包括在石油帮里面的势力还是有些存在的，而且这个东西对于他往下要打破所谓的石油帮的垄断，恐怕有一定的作用。
这地方我想提到这个路透社的打虎立威哈。武松不打老虎就不是武松，习近平打了周永康也许才成为习近平，谁知道。那么建立你的看法，三十秒。
有些人打虎都死掉了，武松只是唯一一个打虎没死的，你知道了。很多打死都死掉了，你不知道啊。所以问题是在这儿。好，那个我认为不是搞不搞周永康的问题，是如何搞的问题。分歧在这里，
其实已经
实际上已经在搞
了。
哎，我认为他搞的程度上我们这个有分歧。我认为他是搞完了以后软着陆，有些朋友认为是搞完了以后给他这个司法去处理了，这是分歧。所以呢，我觉得小农说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也就是我说的所谓的那个卧室里边的信息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卧室里边的信息，我们判断夫妻只能按一般的规律去判断他们的关系。就如果哪一天他交司法了，肯定有一些我们没有一般常识没法预测到的一些问题。
好，破空。
焦点还是制度问题。我们知道在湖江湖交接的时候，外界有一句说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有和平的权力交接。那么中共呢想给外界说，我们靠任期制，靠协商，靠这种和平的过渡仍然可以交接权力，创造中国模式。但是在这之前都不是，华国锋江泽民上台都是政变或者踏着血迹上台。那么现在习近平上台又在血雨腥风之中，说这个又打破了中国神话。如果习近平有犹豫的话，就怕给党和国家的声誉带来影响，除此以外对他的权力巩固是有利而无害。
好，有关周永康的对不起，陈小农先生把您给忘了，请讲。
我觉得对周永康对最后处理，有轻有重两种。所谓的重，多半还是从腐败入手。但是我觉得，打周永康这个大老虎的腐败，它对习近平而言是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我这样有一个判断，就是如果习近平打周永康，真正原因在于周永康在一系列政治操作和散布传言方面确实被抓到了证据，那么这个事情最后很可能是轻轻放下，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公开。假如查不到这些问题，倒反而可能在腐败上做文章。
好的，有关周永康的话题呢，咱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官媒批刘晓波不可和曼德拉同日而语，目的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